好，今天的讲题是生命力测试上主的旨意。今天我们主要想探讨究竟祈祷和上主的旨意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基督徒都很想见到你旨意彰显，我们诗歌都这样唱，我们都很想寻求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旨意。我之前就在 IG 见到一个这样的 post， 那就让我开一个 pointer 先。他就咁講喎，佢話咧，即係佢覺得就佢裏面咧就講到一個嘅姊妹，佢一直咧都好迴避拍拖同埋結婚嘅，即係唔想拍拖，唔想談戀愛啊。直到有一次咧，佢參加咗一個嘅 camp 啊，咁你就知道故事點樣繼續發展落去啦。啊，當然佢就遇到一個人，佢心生好感啦。啊，不過佢都好想尋求神嘅旨意啊，於是佢就祈禱啦。啊！佢嘅祈祷系咁，放大俾大家睇下。佢就话：阿神啊，如果呢个弟兄系你为我预备嘅，咁你就等我哋可以向爱情嘅方向发展啦。啊，如果唔系嘅，就等我哋冇话题啦，冇感觉啦，结束呢啲咁频密嘅互动啦。啊，佢嘅祈祷系咁。嗱，祈祷寻求神嘅心意咧，其实我哋都识得咁做，而且我哋喺圣经里面都见过好多嘅人物喺祈祷嘅时候，佢哋啊竟然都会知道神嘅谂法。耶稣在拣选十二门徒之前，他祈祷是不是？是很熟灵的做法。不过在圣经里面，每一卷独特的书卷都带给我们有独特的声音。所以今天很想我们一起看一看罗马书十二章两节的经文，再一次反思，更加丰富我们对祈祷的想法是怎样。不过这两节的经文其实跟大家宣讲都不容易，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听到听了很多年。这两节经文其实大家可能是耳熟能详，听完又听。今天希望可以给到大家有一些 stimulus， 刺激你们进心想一想这段的经文。今天我会想讲多一点，就是在希列文的释经里面，由原文释经 approach 去到跟大家讲一讲。不如这样，刚刚读完和合本，你们帮我读新译本好吗？好，都是新译本一字二节，即是下面的。好，一二三。所以弟兄们，好，大家读的时候感觉有些翘口是正常的，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经常背金句或者听开的版本来的。第一点，我今天的讲到会应该分三部分，我们看一看第一部分先。第一部分主要想讲就是旨意是需要测验的。神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按照和合本的翻译，其实我们未必马上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如果看上面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应该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咁係冇形容緊個旨意啫，冇講到旨意係啲乜嘢嘅事情。不過如果我哋參考新漢語譯本咧，我哋就會知道原來保羅用嗰三個形容詞，唔係淨係修飾描述緊神嘅旨意，而係講緊 what is， 究竟神嘅旨意係啲乜嘢？佢係咁翻譯嘅，佢話神嘅旨意就係嗰啲美善、神所喜歡、完全嘅事。咁樣一讀嘅話咧，其實神嘅旨意開始變得具體一啲啦，係一啲好實際嘅事情。而不是一些虛無縹緲抽象的想法。所以呢，幾乎所有研究羅馬書的學者都會認同羅馬書一個很簡單的結構，都易記的。我們一起看一看，他就這樣說，就是這個簡單的結構就是分了一至十一章，是保羅對耶穌基督福音一些神學的論述，抽象一些概念一些。但去到十二到十五章，就是我們今天讀的那兩節經文用來做開頭的地方，福音咧就點樣講喺生活裏面實踐，係一啲好具體、好實踐性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如果用查經 OIA 嘅比喻，我哋試下即係用一個咁嘅類比。第一部分咧係 OI 比較多，去到第十二到十五章咧就係 A 咯 ，A for application。而今日所講嘅內容，亦就係第二部分嘅引言。嗱，所以而神嘅旨意其實咧就涵蓋咗十二章三節到十五章之後一系列生活實踐的內容。保羅嘗試幫一班生活在羅馬首都五光十色大都會的基督徒， 怎样在多元的文化当中分辨出哪一些事是神眼中喜悦，神喜欢完全的事，是一些很落地的东西，可能就讲吃不吃烧肉啦，是了，这些这么落地实际的问题，以致他们可以做到一个落地的基督徒。今天我们都基督徒都会认信，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知道神的想法，甚至乎我们就甚至乎等同圣经就是神的旨意咯。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神向我们启示的旨意。不过在当年呢，在当年又怎样呢？我会说神的旨意其实在生活当中不是那么易找。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在十二章开始呢，其实不少学者都会留意到有一个所以这个字。所以这个连接词其实就连接了一到十一章和十二章五章这样。这个当然是真的，因为刚刚分了两部分嘛，我们是不是？所以所以就是连接第一部分 OI 和第二部分的 A 咯。不过我认为同样真实的是，所以这个字其实是连接上十一章最尾结束的几句说话。当中保罗就讲到，心在神的丰富智慧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因为万有本来是属于他的，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特别我想你留意33到34节，保罗很间接侧面表达了他怎样看神的旨意，神的想法，神的计划，神的智慧，其实有奥秘隐藏的一面，不是最容易明白的。所以神的旨意不是你找就马上找得到。或者我们用多一点想象力，我们试下站在2000多年前保罗和当年读者的处境，或者我们会明白多一点为什么神的旨意不是一点就明白。在当年他们的圣经其实就得希伯来圣经，亦即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旧约圣经。当然其实他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注释书解释他们那本希伯来圣经，但是他们面对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那个重要的转捩点是什么？耶稣基督他出现了，耶稣基督带来新的教导，新的道理，令到他们知道啊，我原本对那本希伯来的圣经的理解要 update 之后，神的旨意不是想象之中一成不变。最简单来说，以前希伯来圣经就是旧约圣经教导他们要用动物献祭，是不是？保罗教导他们要献上活祭。以前他们听过利未记讲过打伤人的要以伤还伤，以眼还眼，意思就是伤害人的人都要被判与一样的程度的伤害作为惩罚和警戒。但是保罗呢，在罗马书却教导就是基督徒不要为自己报仇，要以善胜恶。所以你感受到由新旧约发展到新约，不过去到当时罗马基督徒收信的时候，新约正典是未形成的，他们就处于一个很难辨识到上帝上主旨意究竟是怎样的 moment， 有 update 有更新，在一个 transition period 里面。所以当时来说，其实耶稣基督的旨意也不是一点就明。这个是第二点的证据，为什么我会说旨意，上主的旨意在生活当中不是那么易找。还有第三点，你想想为什么要写12到15章？其实如果神的旨意是这么清楚的话，保罗其实大可以停了在第11章，是不是？刚有一段很美丽的颂歌我读了给大家听，其实 end 在那里都可以。但是12章到15章之所以要出现，就是因为上保罗很想帮助罗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实践到辨识到哪一些实际的事情是上主的旨意，是需要讲的，是需要保罗去到演绎的，是保罗需要去到写多三章，仔细去到在生活的处境当中跟罗马基督徒讲清楚。所以这个是第三点的证据，为什么我会说上主的旨意不是那么易找。还有第四点，也就是今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keyword，就是讲到察验这个的字。察验作为第四个证据，我们一起看一看它的希腊文 Dokimaxo。 Dokimaxo 无论在和合本或者新汉译本都用察验这个字，它的意思包括了考察、验证、考验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不是讲到被精炼过的金子，被精炼过的金子
其實就講緊同測驗係出現係同一隻字嚟嘅，都係 docimaxo。docimaxo 過嘅金字咧就係真金啦。仲有講到路加福音咧，有個人拒絕耶穌唔跟從佢做門徒嘅時候，佢就話：嚇，我買咗五隻五對牛啊，我要去 docimaxo 一下，我要去試一試究竟嗰啲牛係好定唔好。我希望咧呢啲例子幫你 taste 到 docimaxo。中文咧亦做測驗，係有啲咩嘅意思？所以我想讲的意思，第一个 point 就是上主的旨意其实不是一点就明，而是需要在生活当中察验。这一点不单单只对于二千几年前的信徒来说是适用，即使今天我们守执住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还有一大堆神学课程圣经资源在网上多到天花乱坠，我们都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需要仔细察验，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处境。在新時代底下，我們面對著很多不同的信仰挑戰，面對著苦難，面對著更加大規模的戰爭，面對著病，不同的情況，我們怎樣才能夠在生活當中實踐，叫做對得著耶穌基督的福音和聖經的教導呢？我們需要 docimaxo， 察驗察驗才可以。這個呢是在講到的第一點，希望幫我們釐清楚究竟我們應該怎樣看神的旨意先。不過幸運的是，保羅不單止講到我們要測驗，他也有講到怎樣測驗的，於是就進入講到的第二部分，就是今天講到生命力測試。在第二節裡面，保羅其實是這樣講到，他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反而藉著心意更新而變化，讓自己被改變過來。是個史字很重要，史這個助詞其實就暗示了測驗的方法和途徑，就是之前的那兩句說話，史這個字緊緊扣住了他們的意思。我相信你都感受到之前那兩句是一句對偶句，是我們經常都背的嘛，對比了正反兩面，不要怎樣怎樣，反而要怎樣怎樣。當我們做到的時候，我們就測驗到神的旨意了。不過呢，他們並不是兩件不同的事，而是同一件事。如果用神學少許的說話來說，其實就是基督徒成聖的事。接著下來，我會用成聖的角度去到詮釋一下羅馬書十二章二節，這裡面講到就是不要效法這個時代，反而要藉著心意更新而變化。最終我希望透過成聖來到明白究竟我們怎樣才能夠察驗到神的旨意。这个是今天讲到的目的。我分了 2.1、2.2、2.3 三个 point， 我们一起就是 logical flow 地 go through 一下。第一点就讲到成圣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讲你不要被时代同化。你不要被时代同化。新汉语将世界译做时代。因为保罗不是想表达内外的对立。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会习惯用世界这两个字来到讲出面那些。外面的價值觀、外面的文化、外面的想法，譬如我們說世界的價值觀、世界的做法跟我們不同，社會也都會講的是社會。不過保羅不是想否定世界，弟兄姊妹，今天我們都生活在世界那裡，是嗎？因為我們脫離不了世界。保羅為什麼用時代呢？是因為保羅其實想劃分兩個不同的時代。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要明白當時猶太人他們的世界觀在想什麼。當然他們的世界觀有很多特色，而其中一個新約學者通常會用天啟主義四個字來標籤。我們認識一下什麼是天啟主義，希望有豐富到你們對羅馬書多一些理解。顧名思義，天啟其實就是說上天而來的啟示，因為猶太人當時面對著統治和被逼迫一個劣勢，政治環境的劣勢，生活很艱難，他們就相信上天會給予啟示，讓人可以參透到目前的時局，讓人可以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天上啟示是天啟的第一個意思。另一個意思就是說上天開啟，他們相信上天會插手介入這個亂局，撥亂反正，開啟新的時代。這個上天開啟就是第二個的意思。所以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当他讲到不要效法这个时代，其实是特别讲到天启第二层的意思。 当耶稣基督由上天降落到人间，就代表了天父由上而下的介入，并且在人类历史里面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你要留意，保罗没有说那个时代，他说这个时代，意思是讲什么？保罗知道这个旧的时代其实仍然跟我们很近，在新旧交接的期间，两个时代其实是 overlap 的，旧的时代仍然迫在眉睫，就在当下影响我们。所以保罗很想强调，就我们不要被这个时代影响。是怎样的影响？其实新汉语译本都未翻译到上半句的精髓所在。所谓的效法其实就是源自希列文这一只的字。哇，复杂到都不是太读给大家听，我都怕读错。但是你读过英文都知道，即是动词其实有不同的 tenses 的，即是用来表达不同的意思。你试下想想，即是我跟你说 I love you 和 I loved you 都有很不同的意思，是吗？所以个 tense 呢其实是有很截然不同的意思的。而这只字呢在希列文当中呢其实是 passive tense 或者叫做 middle tense，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翻译做被动化，先至更加准确表达到它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翻译的话，其实就很有意思了，弟兄姊妹。反映了保罗知道我们有阵时人在江湖是身不由己，我们是会被大环境影响，却被动地大环境被大环境去到塑造同化，这个是 passive tense 的意思。但是其实又可以做 middle tense。 什么叫做 middle tense 呢？我试下讲给大家听，就是有时候我们因为大环境，我们会改变自己来到就回个大环境，结果就被同化，这个是 middle tense 的意思。学者一直都拗紧 middle tense 定是 passive tense， 但我觉得其实两种的情况都同样发生，影响紧我们。试下想象一下你自己的祈祷生活，你有没有明白到你的祈祷生活怎样受不同的文化去到影响呢？我们香港人至少被教育，我们要很有能力去到解决问题，所以当有问题发生的第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就是想 planning 问题，我们要分析它的症结在哪里，然后想不同的可能性，再选一个最好的可能性解决问题。祷告从来不是在这个的社会教育制度和文化底下去到教我们去到做。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被同化了，不再以祷告作为你回应的方法？有阵时我自己呢都面对着这样的挣扎，我们太 capable， 我们太 knowledgeable， 以致到我们不是 prayerful， 我们没有用祷告去到寻求改变。这个是成圣的第一方面，我们首先要拒绝到本身我们身处的时代对我们的影响。第二点就讲到心意更新，容让改变。成圣的第二方面其实在于我们能够容让改变发生。心意更新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心意其实包括了不只是讲人的心情感，其实也包括了理智和大脑，所以其实包含了整个人的生命。那是怎样的改变呢？我相信你一看新汉语译本和和合本有什么不同，你就知道。没错，重点就在于 tense 那里。新汉语将改变是译做被动式的，又是 passive tense 的问题。保罗呢本来就是用 passive tense 去到表达生命改变，因为达到生命改变呢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靠谁？我估计这些都难不到即是你们的，即是其实就是靠神咯。不过如果你有少少多少少神学触觉的话，你会知道其实是靠圣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圣灵才是促使我们生命成圣的工作。其实它里面改变呢是里面讲的一只叫里面嗰只改变嗰只希列文嘅字咧，叫做 metamorphoo。 啊，呢个我识读。嗱，佢咧就出现咗新约里面咧，另外两次，得两次嘅啫，所以计埋今次咧就第三次咯。咁另外两次系边两次咧？我哋一齐睇一睇咯。第一次就系耶稣登山变像嘅时候，耶稣喺山上面 metamorphoo。 另一次咧就系保罗去到讲到主就是那灵，主嘅灵喺边度，嗰度就自由。我们既然躺着住，躺着念看见主的荣光， 就由鏡裡面反照 metamorpho 成為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主的靈變成。所以聖靈不是改令人改變，固然是神的工作，是不是？但是聖經讓我們知道，其實聖靈是特別主辦打理成聖的工作，對我們祈禱的提醒重要。因為當我們去禱告，甚至乎我們有一天我們要教導其他人在台上面大敬拜的時候，我們的禱告能不能夠有三一的觸覺，知道當去到祈禱的時候，我們向哪一個位格的上帝去禱告呢？不過新漢語在這裡譯本亦都很好，它呢強調讓這個字。你想想，其實如果你譯做被動式，沒有這個讓字都可以。我就這樣說，就是自己被改變過來，或者你被保羅去到說你被改變過來都可以。但是保羅卻這個加容讓，這個讓字其實想表達多層的意思。他意思是你不可能 100% 改變到自己，但是你都有你參與的部分。當聖靈出手感動你痛改前非的時候，或者感動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時候，你記得保羅怎麼說？他調轉說，他說你不要扼殺聖靈的感動。所以反反轉過來，保羅其實說的是你要容讓聖靈感動你， Go with the move of the Spirit。 見到有需要的人在地鐵上面，你不要理自己是不是關愛座，你讓給他。那個人站得很遠很尷尬，你勇敢一點做你應該要做的事情。當你見到個同事孤獨，你去到陪伴他，那個人有需要，你要到提攜他。可能聖靈時常在你內心裡面感動你，有很多想法，你 go with the spirit。 這個呢是成聖第二個方面，當你容讓自己跟隨聖靈對你的感動，你就開始踏上成聖的第二方面，就是心意更新，容讓改變。那我們整合一下，剛剛我們說過不不好點點點，還有要點點點點點。那我們整合一下，我們就可以回去到知道察驗旨意這個大主題上面。我們剛剛2.2、2.3講了成聖的兩方面，不要被時代同化，還有要藉著心意更新變化，讓自己被改變過來。那其實呢，這兩方面可以說同時進行，此消彼長，好像拉鋸一樣。一方面呢，邪惡的舊時代，我們的過去社會文化風氣價值觀都很想倒模地將我們定型，但是另一方面神的聖靈也很積極主動更新著我們心思意念。所以保羅說到不要效法這個時代，反而藉著心意更新而變化，目的是什麼？目的就好像這一節裡面說到的使使你們可以察驗神的旨意。所以換句話說，結論其實都很簡單，要察驗到神的旨意其實是需要成長，以致你的生命可以成聖。當你的生命越來越去到成長的時候，你就能夠了解得到上主對你生命裡面的心意是怎樣。今天是我在唐孫最後一篇 LCC 的講道，我都用故事去到就是論證一下剛剛所說怎樣能夠生命成長以致察驗到上帝的旨意。那我們是怎樣察驗到上主對我的心意，帶領我繼續進修，以致呢我會選擇就是離開傳道人的崗位呢？在2019年當我完成了就是兩年福音幹事的任期之後呢，我就打算讀神學啦。讀完神學之後，其實我都打算繼續牧會，我沒有想過呢自己之後還會繼續讀上去。不過呢，當在第一年的時候，我是一個很有目標導向的人，我會覺得入到神學院其實都有一種目標達成的滿足感，是吧？不過呢，同時又有一種迷茫的感覺，因為個想法就是其實你只要乖乖地讀完三年神學，其實你就一定做到傳道人的啦，個個都是一樣的。於是我就問，其實我在神學院有沒有目標？我就問我要做一個怎樣的傳道人。於是我就決定我要盡力讀書讀到最好。為什麼我會定一個這樣的目標給自己呢？不是因為我想繼續進修讀博士，而是因為我知道其實我們的腦袋知性其實都是基督徒愛主要追求的，是不是？剛剛我們講過心意更新而變化的心意，也都包括理智和大腦。所以對我來說，其實讀書也都是可以是愛主一件的事情。 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堂孙是一个的会友，在我离开的时候，他给了一张很有重量的支票给我，那当然是开心。不过对于我来说，这个是重量，是一种附托的重量。就是作为一个穷小子出身，我觉得收到人真金白银的赞助的时候，总是有些受宠若惊。于是我会跟自己说，我是受委托去读神学，将来服侍教会。情况就好像宣教士收到奉献支持去宣教一样。不过当时其实我没什么想法要在神学或者学术上面转心，转研进心，即是所谓行学术这条路线。因为我心里面都有见过一些本身是读过博士，甚至乎出身上流社会，想嘢好理性，但不明白民间疾苦，不食人间烟火。于是其实我就觉得走学术这条路线，我有些切之以备。所以其实我没有想过会走这条路。不过在读神学的过程里面，我生命也都开始成长，我体会到神给能力和智慧我读书，当然更加重要的是神给我有兴趣和热情，亦都令我体会到原来读神学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 idea 概念，是可以帮助我更加认识自己，认识上帝，令到我原本以为很沉闷的信仰可以更加有活泼、有活力、有想象力、有创意。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自己都经历着心意更新和变化，我觉得原来读神学可以是这样的，以致到我都很想将来参与在神学教育里面的时候，能够带领其他人明白其实读神学可以更加有趣，可以更加 creative， 是可以更加活泼的。这个是我在读神学的过程里面，我怎样生命成长，以致到我察验到上主给我的呼召。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先成长再察验，或者你说一边成长一边察验都是可以。或者打个比喻，就是不要说那么复杂，就是你小小的时候不明白爸妈想什么，但当你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就开始跟他们有更加好的沟通。年轻的时候我没什么同理心，不懂得聆听其他人，但当我逐渐长大的时候，我就知道聆听，捕捉其他人心底里面的想法，尤其是上帝的想法。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更加懂得聆听，更加懂得怎样察验上帝的想法。好，咁啊，呢个就系啱啱嘅小总结啦。需要察验到神嘅旨意咧，我哋需要成长。好，咁我哋总结一下咯。嗱，啱啱其实讲到咧，讲到一开始嘅时候，第一部分我讲到咧，神嘅旨意系需要察验，唔系一点就明，唔系咁清楚。因为信仰嘅大原则、大框架、理念，其实我哋好清楚知道嘅，五色柱或者好多嘅四律，即系好多嘅大框架，我哋都知道。不过，去到十二到十五章，要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昔日保罗为着罗马教会写了三个 chapters 的篇幅去教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分辨到怎样落实在他们的处境当中，做到神喜欢纯全可喜的事。今天如果我们要在自己的生活处境当中同样经历到这个过程的话，我们都需要察验上帝的旨意。於是我就按住十二章二節，就去到講到兩個方面。如果你要察驗到上帝的旨意，你就不要被時代同化，同埋你要生命容讓被改變。今日嘅講題咧，就係編排一個咧，即係教大家或者同大家講點樣祈禱嘅方向上面嘅。咁啊，教會咁樣編排，我就最尾嘗試畫公仔畫出場，講多少少呢篇講到點樣幫大家應用喺祈禱裡面。有两点的。第一，如果我们要祈祷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因为我们永远都在一个渐进式的过程里面，是吧？就算就是堂主任也好，就算传道人也好，我们都不是 100% 成圣，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 100% sure 他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因此我们总是需要群体，牧师也好，聆听之类，是吧？就是总需要聆听其他人的想法，知道其他人怎样听到上帝的旨意。我们更加需要群体，身边的人补足我们的盲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罗马书的教导是讲到生命成圣以致能够分辨到上帝的旨意的话，那我们的祈祷，当然天父不介意我们祈求印证，但是或者天父更加期望的是我们为这条命去到祈祷。当你去到 面对左右难关的选择的时候，面对是不是要选这个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为到你有一个成熟的判断，成熟的经验，能去到祈祷多过上帝直接给印证你。即如果用回刚刚一开始 IG 的例子的话，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们都为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祈祷，能够可以拒绝时代的同化，容让自己被上帝改变。咁呢個咧係今日即係最後同大家分享嘅説話。好，咁咧最尾咧揀咗一首回應詩，希望咧即係詩歌嘅內容都成為咧我哋對上帝嘅祈禱，容讓佢改變我哋。將時間交俾敬拜隊。